台湾大学生谈印南藏人难民社区见闻。为了进一步了解逃避中共迫害流亡在外的藏人难民的生活处境，台湾大学生黄玉文第二次来到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进行参访，随后还参访了位于印度南部的贝勒库北藏人难民社区，并与当地藏人进行全方面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访谈节目中，本台就邀请台湾大学生自由吐蕃学联成员黄玉文向大家谈谈他对西藏难民社区的亲身体验与见闻。下面请听今天的访谈节目，台湾大学生谈印南藏人难民社区见闻。
首先呢，请您向本台的听众朋友们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黄玉文，今年六月的时候到印度来旅行，然后目前已经在印度待了三个多月。对，然后我之前就读台湾的政治大学历史系，今年一月刚毕业。
据我所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就是 Student for Free Tibet， 是于1994年在美国纽约设立总部的，并且也是于2009年底成立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台湾分会，也就是台湾自由吐蕃学联。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一机构的？并且也介绍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或了解西藏议题的呢？
我其实接触西藏议题的时间还蛮短的，大概可能目前才快两年而已，因为我是从去年三月参加了台湾的吐蕃抗暴游行之后，才真的比较踏入整个西藏议题，然后再加上去年七月的时候跟着 SFT 的第一届的旅行团一起到了达兰萨拉，这是我第一次到印度，也是第一次真的实际的去接触整个藏人朋友整个环境。对，所以其实这大概是在真的实际来到达兰萨拉待了大概三个星期后，我真的才比较真的对整个西藏议题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比较可以了解说到底目前整个西藏在境外的藏人的状况是怎么样，以及流亡政府在采取的一些应变政策上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想的。在关注西藏议题的部分，其实我的资历在是非常非常的浅，可是因为真的很幸运，就是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深入了解的速度会快的非常多，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以认识一些藏人朋友，因为其实在台湾藏人可以接触到藏人朋友的机会比较没有这么多。对，所以其实对我和一些关注西藏议题的朋友来说，可以直接到印度的达兰萨拉来反而是真的可以实际交到一些藏人朋友，就是深入了解的速度会快的非常多。
说到这一点，我想请问你刚才说在台湾那边经常会举办一些有关西藏议题的活动，那么在你看来，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这个西藏问题的关注程度，或者说是从当地的流亡藏人间的这个交流互动等方面，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真的我在目前，因为我接触的时间真的比较短，可是我在台湾接触到藏人朋友真的不多，比较可以就是其实看到碰到面的，大家会互相打招呼，因为知道都是为了抗议，为了活动而来，是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念的。可是真的实际上平常日常生活中其实互动是不太多的，反而是台湾的台藏家庭，我们的互动机会会比较多。对，可能因为他们的另一半是台湾人，然后另一半是藏人，所以他们跟台湾朋友的互动我觉得反而会比较多，反而相对是如果真的家庭是整个藏人家庭的话，我觉得反而会那个互动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我反而是到了这边后才真的有一些藏人朋友，认识了一些藏人朋友，然后大家会一起出去玩，一起聊天，一起做一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藏人 可能也是我接触的社群不够广，所以会让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的藏人朋友是比较低调啊，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积极的跟台湾的这个群体去互动，比较会是在自己比较熟悉比较习惯的那个生活圈里面，大家互相有往来。对，可是当然我会很希望说这一次之后回台湾可以真的再多认识一些藏人朋友。对，因为我真的就会觉得在台湾的藏人虽然听说有五六百人，可是彼此之间是分散的，我觉得也会相对比较孤单，希望说自己可能也可以做一些陪伴的角色吧。对，就大家可以当朋友互相帮忙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共同为西藏的议题互相来努力。对，然后看可不可以真的让整个境内的状态，进西藏境内的状态可以获得一点点的改善也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台湾大学生谈印南藏人难民社区见闻。
那玉文，你之前同台湾的参访团有来到过达兰萨拉对吧？
哦，是。
那么这次你从2014年的第二届台湾参访团再一次来到达兰萨拉进行访问，并且随后又以个人的身份到印度南方的各大藏人难民定居点进行了全方面的了解。那么有关这方面，是否可以更具体的介绍一下呢？
好啊。先讨论一下台湾参访团这个部分好了。台湾的参访团是今年是 SFT 办的第二届。对，因为就是我们后来第一届办完之后回去，大家开了一个会，比较深刻的感觉到你真的只有把人带到事件发生的地点后，大家才真的可以感同身受，感觉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办这整个团体的活动的时候，像光是费用的部分，我们就基本上是只收取机票的费用跟住宿的费用，其他的费用我们是没有额外再收取的。对，我们就是在其他费用的支付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想办法在台湾申请一些补助来贴补这个财务的缺口。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的费用其实没有那么高，也所以其实是吸引蛮多的学生或者是一些台湾的上班族会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参访团的部分会是比较希望是大家可以真的实际跟藏人朋友有互动，所以我们在整个行程上其实是不太会把它填满或是强迫大家一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当然基本的就是活动准时啊，这些是我们还是会多少有一点要求。对，可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在整个参访团基本上是给大家的弹性是很大的，然后你可以跟藏人朋友在你自由时间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出去喝个茶聊个天，或者去他家玩，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都完全不会去干涉。对，可是所以这一次在这一次的参访团，虽然我只有参与到前面三四天的活动，三四天的部分，可是我在后来看到许多团员的回馈，其实反应都是相当不错，跟我去年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很好。其实大家对于整个西藏议题是有可能，即使是有比较大概性的一个了解，即使他可能来之前他对西藏议题是一窍不通，甚至是完全的不了解，可是在他这一趟来回去后，你可以看到有些朋友开始去反思到底为什么藏人朋友会面临这样的处境，那他可以做些什么。甚至我还有看到大概两三位已经一起纠团去报了藏文班，开始学习藏文了。对，有一些已经设定目标，他下次来是希望可以用藏语跟藏人朋友有更多的互动。所以就是我觉得参访团还对 SFT 来，对台湾 SFT 来说是有他举办的必要性，因为真的的确是这样可以拉近很多人跟整个西藏议题的距离。对，然后接下来就谈论到，因为我前面参与了三四天当工作人员后，我就跟着朋友去到了南印度。然后去到南印度后，其实我真的后来真的很深刻的觉得，我当初想要自己去找到那个难民社区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因为那一个地方真的很难找，超级难找。我真的觉得我幸好有跟着那两个藏人朋友去，要不然我真的在那边可能根本就是这个目的根本没有，最主要的想要去到看到藏人流亡社区的那个目的根本没有办法达成。 其实真的要费一点功夫，而且不知道门路的人可能根本真的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招牌，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路标，真的是熟门熟路你才找得到那个地方。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这一趟最大的心愿，就是幸好我有跟着那两个藏人朋友，要不然我真的找不到那个地方去。对，然后而且后来很幸运的就是因为其中一位朋友他的弟弟是在当地色拉寺里面是出家的僧人，对，所以托他的福让我有机会可以去住在那个地方，实际跟当地的僧人啊有一些比较多的接触。我觉得我这趟旅行很有趣的是一直都受到很多的僧人的帮助，像是我可能那时候去拉达克参加法会的时候也是有受到僧人很大的帮助，然后这一趟去南印的时候其实僧人也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也给我很多温暖。
丁诺威培云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威培云龙之抗音，
最后我还想请问你，作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台湾分会的成员，认为国际社会对当今这个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等方面，你认为要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或者说怎样的措施？
我觉得其实各国政府尤其是很注重人权的美国跟欧洲各国，我觉得其实真的应该是要对中国进行一些压力的，不论是从政治或者从外交各方面，其实都应该要给中国政府一些压力。因为今天，因为真的这一个部分，有今天有太多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利益，所以向中国妥协，甚至不断的对中国示好。的确，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要生存，所以经济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今天当经济问题不是那么的迫切，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的困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做好一些你基本的原则？美国真的比较有力量的美国跟其他欧洲各国有利的这些有利的国家，它其实是应该真的要展现出一点魄力，去向中国真的施压，请他改善他整体的人权状况，而不是只是说因为我今天钱多我就可以当大爷。对，所以我会比较希望说真的各国可以更积极的去关心，而不是说就是好像对于这些事情就眼不见为净，好像这些事情就不关我的事情。对，因为每个人都其实享有人权，每个人都享有自由，为什么今天在西藏境内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享有他的人权，没有办法享有他的自由？这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被理解的状态。而且我也不觉得中国政府他有权利去迫害西藏人民，他也没有权利去要求西藏人民一定要做到什么，因为说穿了他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承诺。本来政府照顾好人民是他的职责，而不是他对你好是他很慷慨。今天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专制国家，虽然中国还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他好像很难在这个体系之下去讨论，可是我还是觉得今天你已经是经济是走向自由化，那你的政府也应该要更继续的走向自由化。所以我会像是上次的访谈一样，我也会跟许多人一样期许中国政府是可以逐渐迈向自由化，而且各国是真的，我真的希望，我也会很希望世界各国是可以关注这些事情的。
好，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样也再次感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台湾分会的成员黄玉文能够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